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身份，让我们可以成为敬拜你的人，也感恩你拯救我们从罪中脱离，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你。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与侍奉，也进一步的更新我们，让我们更加理解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民以食为天，这是华人常说的一句古话。对百姓来说，吃饭就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正因为吃饭在我们生活中有这样重要的价值，我们很多的事情都围绕着吃饭来进行，吃饭也成了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词叫饮食文化。吃饭不只是关于填饱肚子，更是成为了人和人交际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吃饭可以说有很多的讲究，特别是比较多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讲究就会更多。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这辈子请客请的人最多的一次。吃饭前前后后有很多事情需要去考虑。大家能猜到我讲的是什么场合吗？
婚宴。
哎，没错，就是婚宴。提前好几个月就要去确定婚宴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要去转很多的地方，看看哪个地方有提供这样的场地。另外呢，要和餐厅来确定菜单。菜单呢，里面也按照这个北京的习俗，我是北京人，鸡鸭鱼肉都要齐全，这样才是一个待客之道。确定了这些东西以后，还要确定宾客的名单，早早发出请柬，好让别人可以预留时间。等确定了宾客的名单之后，还要绞尽脑汁思考，这些人该如何去落座，让重要的来宾坐到更尊贵的位子上，尽量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而到了婚宴当天，也几乎没有时间坐下吃东西，需要一桌一桌的去问候、去致意。可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宴席，需要讲究许多人际关系的处理。那么在宴席的礼仪上，需要不断地让客人、主人都觉得得到充分的尊重。而客人和主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也是在于一种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在圣经时期，他们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也有类似的很多关于吃饭的讲究，同样注重这样筵席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呢，是路加福音中一段关于筵席的记载，经文中提到了这个筵席，而关注的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神国筵席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去加入这个重要的时刻，也知道如何对待现今的生活。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看看这个筵席究竟代表着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经文的，不是第一节，是第十五节。这一节点出了这段经文关注的核心，也就是参加宴席是一个福气。经文讲到说，同席，也就是和耶稣一起吃饭的人，中间有一个听到耶稣之前所讲的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我们知道之前读的时候提到，耶稣是去参加一个法利赛人首领家的宴席，而有一个人提到这句话，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在神的国里吃饭，就代表着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接受到神的邀请，和神一同来分享，表示客人和主人之间有亲密的关系。这指的是人可以享受神所预备的末世的宴席，就是在旧约圣经中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个，指的是神最终的审判之后，一切得到更新，一人得到永生， 人进入和神之间喜乐的一个团契的关系。而参加这团契神的宴席的人，就是被神认可了和他之间的关系的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肯定那些认识神也被神认识的人的福气。这样一句宣告可以说是同席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法利赛人，包括耶稣，大家都认同的。这是每一位基督徒应当去追求的一个祝福，进入神的国，享受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在永生中享受丰盛的宴席。但是很重要的是，这句话该如何去理解？什么人才是这样的可以在神国中吃饭的人？什么人可以参加神国的宴席？这一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至关重要。而在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和他同席的其他人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本质的不同。那么什么人才能参加这样神国的宴席呢？什么人有这样的资格呢？从16节开始，耶稣用一个故事来解释究竟什么人拥有参加宴席的资格。他讲到了一个故事，是一个人大摆宴席请客的事情。这里提到了什么是参加宴席的资格。耶稣对他说，有一个人大摆宴席，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这里在讲主人去邀请人来参加他的宴席，所请的人就是可以来参加宴席的人。这是文化中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点，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到邀请，他不会冒昧前来，他一定会去 接到邀请，算是一个准入的条件。可以看到接受邀请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那么在这个故事中，是什么人接受到了邀请呢？大家看经文怎么讲，这里18到19节给了不少线索。故事讲到，当主人打发仆人去邀请客人前来的时候，得到的回应是所有客人都在推辞，他们给出一些借口不来参加。第一个人说，我买了一块地。另外一个人说，我买了5对牛，也就是10头牛。这些其实给我们的一些线索，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看到，这些人可以算是有钱的人，有不少财富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多数人可以说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去买地。而买10头牛的人也必然有相当面积的耕地可以让他去耕种。这两个人都可以算是非常有财富的人。那么在这里，主人所邀请的人就是那些有钱人。而在当时的时代，有钱也就代表着有相当的社会资源，不错的社会地位。因为经济、地位、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在那个时代中，有钱人常常拥有不少的奴仆，可以通过奴仆来经营自己的产业。有钱人也常常充当恩主的角色，通过对自己资源的运作换取名声和地位。那么是不是对这位主人来说，只有富人才配参加这宴席呢？接下来的故事中，因为主人邀请的富人们借口不来参加，他就转向邀请了另一群人。在这里讲到说，主人选择的客人是城里大街小巷的人，是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换句话说，是那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社会边缘的人士。和之前邀请的宾客很不一样，这些人是没钱没地位的人，穷人，没有任何的资源，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这些人是社会的边缘，只能靠别人的接济来维持生存。可以看到，这些是不被重视的人，他们却也配参与主人的宴席。 而当仆人提到邀请完这些人之后还有空余的位子时，主人又给仆人了一个要求，说去路上和篱笆那里，这里指的就是城外的地方，城外的大街小径，让他勉强人进来好坐满他的房子。主人邀请的这些人是那些甚至不认为属于这座城市的人，是城外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所有城外的人会被看为是威胁，是敌人，是不属于我们的人，甚至不在这个城市社会阶层架构里的人。所以主人愿意邀请的并不只是那些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人，而是包含这些社会边缘的人，甚至被看作是敌人的人。所以可以来说，不论是任何人，这位主人都愿意邀请前来赴宴，并不需要任何的社会地位来满足一个资格。在我们看来，可能觉得好啊，你喜欢就好，你是主人，你说了算。这可能是我们现代人常常有的一个想法啊，我们都可以自己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但是在这样的圣经的时代，这种宾客的参加宴席的宾客的名单，在当时社会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在当时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互惠互利，并且只是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的人才会被邀请同桌来用餐。宴席更多是一个社交的场合，也是体现一个人尊贵社会地位的这样一个场合。就好像我们常常去华人做一些宴请，你会宴请那些对你有帮助的人，对不对？商务宴请很多地方大家是有一定的利益的关系，你才会坐在一起吃饭。如果没有任何的对你的价值，我们不会选择去请人吃饭，这是一个不常见的事情。而当有一个尊贵的客人的时候，可以说对主人来说蓬荜生辉，主人也是面上有光，我邀请到一个很重要的人来到这里做客，也是给我脸上增光。所以没有人会去选择那些社会地位低的人来参加宴席，这样只会让主人显得跌价。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吃饭了？我跟一些乞丐吃饭了。哟，哎，你怎么跟这些人一起待在一起？这就是人们惯常的理解。甚至如果你在邀请的时候邀请一些地位低的人，邀请一些尊贵的人，那些尊贵人知道之后不屑于来参与这样的宴席，因为跟这些贱民一起用餐是一件太跌价的事情，我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所以那时候的宴席餐桌更像是有头有脸的人组织的私人俱乐部这样性质的活动。那些没钱的人，他们自然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去承担宴席，所以宴席就是为有钱人有身份地位的人所预备的。而只有那些能够证明自己身份地位的人才能参加正常的一个宴席。可以说耶稣这个故事里讲到的主人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该请什么客人的理解。而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说，神国宴席的原则就是如此，进入神的国参加神的宴席并不需要任何资格的标准，神欢迎每个人来参加。神的国度中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并非只有那些积累了财富名声地位的人才能获得准入的资格，神是愿意和我们分享他的丰盛的。就算我们一无所有，像那些贫穷的人，就算我们身体或心灵残缺，像那些边缘的人士，甚至就算我们是敌对神的人，神仍然愿意欢迎我们来获得他的丰盛和祝福。甚至经文说他会勉强我们去参加，这里的勉强并非有任何暴力的含义。其实在基督教的历史中，曾经就因为错误的理解这节经文带来了很多的破坏和伤害。曾经有一个时期，基督徒拿着刀枪逼迫异教徒归信基督教， 他们把这个理解为是勉强，这是神所愿意的。但是这是错误的理解，也是很让人痛心的事情。这里讲的勉强更多是基于当时社会关系的原则，这些外人不在社会结构中的人常常被视为威胁，所以他们也不敢来参加别人邀请的宴席，因为他们对主人来说没有任何互惠互利的价值，无法偿还主人的恩惠，甚至他们和主人默认中处于敌对的关系，他们自然很难相信主人有好的动机。所以主人要勉强他们进来，让他们去经历这无常的恩典。这经文在讲神愿意竭尽一切所能让所有人可以来分享他的丰富，神愿意向所有人发出邀请，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参与神国的宴席，这就是神国宴席的资格的标准。所有人都有资格来参加，并不需要任何地位、财富、名声。那么既然所有人都可以有这样的资格，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最终来参加呢？为了参加这神国的宴席，是不是需要做出什么准备呢？同样在这个故事中给出了我们答案。经文在这里提到了很多最开始接受邀请的人的反应，所有人一个一个的推辞，各有各的理由，好像有其他的安排。如果我们对这个当时的背景了解不够清楚的时候，很容易去对这个经文有一点点误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位邀请的主人邀请很仓促，好像怎么到了宴席的时候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去跟别人讲，别人给出这样的借口也很合理啊，他们是不是早就有了其他的安排？其实并非如此，经文中提到的主人并非只是邀请了一次，在这里我做了标注，16节提到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这是第一次的邀请。在很早之前这位主人就已经告诉了他要请的客人将会有这样一个宴席，而当宴席临近的时候，17节说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再次对所请的人说，这是当时非常通行的一个做法，提前一段时间邀请宾客，让来宾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其他事项的安排。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给出这样不同的理由的时候，这只能是一个借口，而用这样的借口来回绝，其实是一种对邀请人的一种羞辱。因为提前很早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有充足的时间跟主人来沟通，完全没有必要等到最后的时刻再跟主人说对不起我来不了。而当这样所有的人都来回绝邀请的时候，会让主人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是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但没有人愿意来出席。这不只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甚至可能成为城里所有人的一个笑柄。另一个跟接受邀请相关的背景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回绝背后的含义。一般在第一次邀请之后，被邀的宾客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是不是自己要接受邀请，他们也有充足的时间去打听跟这个宴席相关的信息，了解还有哪些人被邀请啊，其他的客人社会地位怎么样啊，这个宴席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啊。一般当宾客都是有身份的人的时候，没有人会选择拒绝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维系一些关系。而如果回绝的话，是既不尊重主人也不尊重其他的客人的。而在这里的经文提到说所有人都用借口来回绝主人的邀请，只能说是这些人所有人对举办宴席的主人并不认可，甚至通过回绝来羞辱他，给他难堪。明明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前做好准备，但是他们选择在最后的时刻 让主人面对完全没有宾客的场面。这也是为什么故事中的主人会特别的动怒。在这里提到说，家主就动怒，因为在一个看重荣辱、看重面子的社会中，这是一种非常公然的攻击和挑衅。所以这里主人最后才会声明，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因为之前被请的人，他们对主人的拒绝和羞辱，主人也宣告对他们的拒绝。这就是在当时的故事中所展现出来的场景。这故事就告诉了我们，参加神国宴席需要做的准备，也就是充分尊重和接受来自主人的邀请。那对基督徒来说，这对邀请的回应也就是对神的尊重。所有不尊重神的人，那些没有把神的邀请当回事的人，将要被排除在外。那些不接受神的恩典，反而羞辱神的人，将会为此付上代价，他们将无法进入到神的国之中。这就是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也对每一位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发出邀请，也是带神来发出这样的邀请。神邀请我们每个人来进入他的宴席，分享他的丰富，就包括永恒的生命和喜乐。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拿到邀请函，接受这邀请。我们讲到邀请，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为的是让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而相信他，接受这救恩，并且愿意尊重他，就是对他应有的回应。能够认识神是一个极大的福气，这是我们为什么作为基督徒会不遗余力地传福音。我们衷心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我们一样，在神的国里认识神的美好和丰富。所以我希望每一位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真正认真来对待这个来自神的邀请，需要对这个做一个回应。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你对这些内容还不是很清楚，也可以去询问你身边基督徒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真正接受这参加宴席的福气。我们接下来再看另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参加宴席的规范。来参加神国的宴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什么才是合乎神国餐桌礼仪的做法呢？在七到十一节的经文中，对这个有很多的解释。经文提到，在耶稣参加了这法利赛人首领举办的宴席上，客人们选择首位，也就是尊贵的座位。在我们华人的文化中，也有这样的座位的尊卑之分。在一起用餐的座位中啊，同一个圆桌大家吃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词，叫主宾和主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样的词。主人一方最重要的人被称为主陪，是坐在这个餐桌中心的位置，餐桌之首。而客人中最尊贵的人被称为主宾，他坐在主人的右侧。啊，用这样的一个排列来体现出什么样的人才有最尊贵的身份。这样在当时的文化中，其实也有类似的座位尊卑之分。论资排辈是当时的文化中也常见的一个做法，每个人都会按照他受尊重的程度按次序来就坐。但是同样，每个人也都这样的心愿，我想坐到那个最为尊贵的位置上。但是在耶稣的比喻中，他批判了社会中这样的做法。这里耶稣举的例子可以说非常的有意思，他讲到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就是婚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这就是讲到了当时所发生的一个场景。婚宴中有人坐到首位上，而当所有人落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更尊贵的客人出现，这个人在主人的要求下只能去坐在末座，变成了一个在所有人面前丢面子的事情。其实这故事中讲到的场景不太可能会出现，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知道有哪些宾客会来，概念中已经算好了我应该坐在哪里，谁应该坐在更高的位置上，很少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忽然有一个人出现需要坐到最尊贵的位置上。但是这个很戏剧化的场景是在提醒和耶稣同席吃饭的那些渴望坐在首位上的人，首位并不代表永远的最高的尊荣，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中也可能变成一个极大的羞辱，让人丢掉大大的面子。到第十节又讲到一个另外的场景，他说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在这里他又讲到了另一个场景，当你主动的坐在卑微的座位的时候，最终反而主人可能会主动请你坐到上座去，这会让你在宾客面前大大长脸。这也是一个不太容易发生的例子，因为大家都有一些社会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种习惯，你会有一个适合你的座位。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会出现一定的场合让你开始选择的卑微最终变为荣耀。所以他最后在第11节这样去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总结了他比喻的重点，所有自己抬举自己的将会被降卑，自己愿意去一个卑微的地方的反而将被高升。这就是在神国中最重要的餐桌礼仪，或者说神国宴席的规范，并非是像社会中的原则一样按资排辈。神国里面最需要的是谦卑自己，最终真正重要的并非是你在人面前有什么样的尊荣的地位，也不是寻求别人的尊重和人前的面子，而是最终得到神眼中的认可。这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或者说是神国宴席的规范。我们需要成为愿意谦卑下来的人，因为这样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能够参加神国的宴席是极大的福气，所有人都被邀请，可以拥有参加宴席的资格。而参加宴席需要做的准备就是接受邀请并充分尊重主人。参加宴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保持谦卑，不看重人前的尊荣，关注神眼中的认可。我们来分享最后一点，也就是参加这样的宴席究竟会对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成为能参加神国宴席中的一员，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神国的宴席虽然是一个末世喜乐的时刻，但是它也会对我们现在生活产生影响。在经文的一开始，1到6节，有这样讲到，说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去吃饭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首领家的人就窥探他。他们的饭局虽然邀请了耶稣，但是并没有给耶稣一个足够的尊重，并没有按照应有的待客原则来对待他，反而是窥探他，希望抓到他的把柄。这样的事情曾经在路加福音的记载中已经发生，他们是希望抓到耶稣的错处，好有机会来控告他。在这里和前几章路加福音的记载很相似， 这里同样是一个发生在安息日的事情。这些人关注的是耶稣是不是守安息日，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律法权威、律法诠释者的位置，他们关注律法的细节，看看耶稣是不是会违反这些内容。但是他们在缺少了律法中看重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怜悯之心。他们把自己看为是一个特别的群体，是犹太社会中为数不多愿意严守律法的人。这些人有自己的小圈子，我们看到同席的人也都是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他们不太关注其他人的需要，甚至会去避免和其他的普通人接触。他们觉得那些人很多事情没有做得像我们这样好，我们不屑跟他们在一起。而他们知道耶稣是被许多人尊重的老师，他们希望去检验他，但是又不能完全去认可他，带着防备和审视的态度来看待他。这些人认为自己才是少数配得参加神国宴席的人，他们所守的安息日也是去确定他们是真正属于神国群体的人，给自己确定说我们在这个边界以内。他们并非谦卑地关注神国的开展，而是骄傲地把自己隔绝起来，想要体现自己所谓的敬虔，获得别人眼中的尊荣。他们的群体更像是一个小小的俱乐部，互相来吹捧，一个争夺人眼中尊荣的名利场。这就是他们的宴席真正体现的内容。而他们没有关注到有一个患水谷，也就是水肿啊，我们讲水肿的人这样的一种切实的需要。在耶稣的回应中，12到14节可以说对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一种标准和规则进行了挑战，让这些人不要关注人眼中的尊重，而是去关注神的评价。耶稣直接挑战那请他的人，经文说他对请他的人说，需要调整关注的事情，不要再关注人际中的互惠互利，尝试去得到人眼中的尊重，而是去关注像第十四节讲到的一人复活的时候，也就是神最终的一个评价，用末世的神国筵席的视角来指导你现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所以他会提到说，不要邀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居来吃饭。邀请这些人是代表着什么？是代表着互惠互利的关系，为了自己的好处。一方面是加强那些自己的朋友、弟兄、亲属，那些已经就有的一些关系，这是帮助你更多去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而和富足的邻居吃饭，是代表你拓展你人际关系，让你有更多的发财的机会，提升名声地位的机会。吃饭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更多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得到人前的名声、荣耀、财富。这是耶稣所否定的，而他提出的是，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要请的人是那些没有社会资源和地位的，处在社会边缘需要救济和帮助的人，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这是神国中真正需要去关注的重要的事情，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同来分享神的丰富，这才是应做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中，如果这样真的去这样去做，去关注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样可能会被别人看不起，觉得你掉价。但是耶稣说，这样做的做这样的事情，并非是没有回报。你虽然不关注现在的回报，是因为你看重更重要的事情，也就是神如何来看你。这样和这些卑微的人一起吃饭，是完全放下自己的身份，选择进入卑微。能够这样做，正是因为一个人充分理解神国的原则，了解神的心意。 才会去愿意放下对身份、地位、财富的追求。而在耶稣最后的比喻中，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邀请同样的人群。这里主人对仆人说，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让这些人都可以来参加神国的宴席。所以他在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动。当我们在生活中去关心那些边缘的群体，这就是按神的心意去做了。而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也就带来了一个身份的转换。经文中提到，那些愿意去邀请社会中边缘人赴宴的，就不再把自己放在一个审视别人的角度，看别人是不是对自己有利用的价值，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财富、地位、名声，而是成为了，这里讲说仆人，成为了神的仆人，来为神的国度服务。这位仆人曾经听到这位主人的要求，去邀请那些边缘的人，而我们如果这样去做，就是成为我们的主的仆人。经文对每一个基督徒发出呼召，让我们放下社会标准中的荣辱观，放下社会中的利益的计算和筹谋，是愿意用自己手中的金钱、地位、资源来拓展神的国度，代神发出邀请。我们已经拥有了参加神国宴席的福气，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恩典，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生活邀请更多的人来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要看重的是，在复活的时候，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被称为是忠心的仆人。我们是继续为自己积累财富、名声、荣耀，还是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谦卑去服侍和荣耀神。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去关注的边缘的人，有一些对英语不通的新的移民，不只是华人，也有一些其他种族的人，有很多人也面临困境中急需要的帮助。甚至在一个月之后，我们也会去迎来很多需要来适应美国文化生活的留学生。这些人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有需要的群体。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以想到，对你来说，你身边有需要的人，那些常常被你忽视，你也忘记去关心的人，因为帮助他们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可能对你来说只会有一些负担。但是经文在勉励我们，我们是不是愿意更多的来参与。我们上周在主日的报告时候已经来提到，有很多的学生会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希望他们借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关怀，让他们理解这来自天上的爱。这只是一个例子，或许你的感动在其他地方，但如果神感动你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愿意做出一个合宜的回应？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宴席，宴席就代表一个亲密的关系，也代表着当我们和主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成为他所认可的人，和他拥有相似身份的人，和主人有相同性情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真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像着主人的人呢？是不是愿意在生活中越来越多活出神的心意？这经文在不断地提醒我们，需要尊重和回应神的邀请。而最后一句的警告依然在我们耳中回响，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那些接受邀请却没有充分的尊重而来回应的，那些没有去按照神的心意关注那些边缘的人，他们会被拒绝。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警醒，我们是不是可以谦卑下来，是不是可以 运用自己所有的资源来成为神国的拓展的这样的帮助者。愿意我们每个人更多的去感恩，感恩我们已经拥有这样一个神国宴席中一员的身份，也让我们在面对这未来的神再来的时刻，那宴席真正开席的时刻的时候，让我们也充分的去等候，是积极的等候，用我们的行动一起来面对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更多去关注人怎么看我们，更多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地位、名声。我们很多时候沉溺于自己的美好的小生活中，而忘记了这重要的神国度中的宴席。就求你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你对我们的要求，也帮助我们可以忠心的来做你的仆人，做你的见证，也让我们这个教会可以一起来荣耀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